那么我代表我服侍的教会，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的弟兄姐妹问大家安，愿大家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身心灵都蒙健壮，愿主的恩典多多加给诸位，愿得救的人数多多加给教会。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请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同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鼓励大家礼拜天把自己的圣经带来。那么如果你真的嫌圣经太重也没有关系啊，请你把你的电子装备里头把圣经软体装上去。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买一本圣经啊，特别是买一本这个研读本圣经或是更新版的圣经，里头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啊，可以让我们对着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好，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好，找着了，那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那我来先读一节，请弟兄姐妹读次一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这是神的话。我们开始前，我们还是低头有点仰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一段的经过记载下来，好叫我们可以反复的读，我们可以常常来思想。主，我们更求你借着圣灵今天早晨再次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来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好叫我们一同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仰望你自己的恩慈，祝福每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人其实有一种惯性或者天性，人不太喜欢变动。那么因此呢，我们如果一个工作还不错，稳定的工作，基本上我们不太愿意动。特别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也许还觉得有些抱负，有些理想啊，或者是为了这个加薪提级等，你可能还会想换工作。等到你到了一定年岁之后，基本上你喜欢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喜欢一个固定的作息，我们更喜欢一个熟悉的环境。特别是礼拜天早上我们都坐在几乎相同的位置上，有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舒适圈 comfort room， 我们人习惯如此，我们不太愿意变动。但是主耶稣要来挑战你我每一个人， 借着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一同经历神的大能。有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算是比较年轻的人，蒙主宠召，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啊，蒙主宠召，也就是去见上帝的面去了。他因为上帝说：“你为什么那么早把我叫来？你都没有提醒我一下下。”上帝说：“有啊，我寄了三封信给你啊。”他说：“哪里有？我一封也没收到。”上帝说：“哦，那么你想想，前一阵子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非常的疲倦？”他说：“有啊。”那是我寄给你的第一封信。他说：“哦，那还有呢？”他说：“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颈椎很酸疼啊？你的腰也酸疼啊？”啊，有。那是我寄给你的第二封信。然后呢，上帝就说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开始精神不济，头有点疼，眼睛有点花昏？”他说：“有啊。”那是我寄给你的第三封信。所以人的一生，其实你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岁有多少，常常一下下就没有了。好，那个人就觉得上帝这样不行啦，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好，你就把我找来，这样子好不好？我为了神国的缘故，我还有不少的金钱，我可以奉献在神国里头，这样好不好？你随便说个价钱，我应当都能够拿得出来，为着神国的缘故，对不对？因为讲交换，上帝一定不肯嘛，哈，就说为神国的缘故，我可以把这钱拿出来。然后呢，你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回去把我的一些事情把它安排好。上帝说：“好啊，这样子吧，你就拿出这么多来。”他一想，哦，1000万美金，上帝说：“嗯嗯嗯嗯。”100万美金，嗯嗯嗯嗯。10万美金，你猜上帝说多少？1块美金就好了。他说：“那简单，马上给你，东掏西掏，请问他有没有掏出来？”你去见了上帝，你连1毛钱都带不去。这是我们人的一生，在地上其实非常的短暂。我们以为我们拥有许多，我们以为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可是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当中就没有了。好，我们回到经文来看，24节一开始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好，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为什么逼他们赶快离开啊那个地方？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好，现在你就知道你没有圣经有点麻烦。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刚刚翻到是14章的22节，对吧？14章22节，请问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把5个饼2个小鱼分给众人，结果喂饱了一堆人。好，请问喂饱了多少人？再仔细看看你的圣经，再想想，然后再回答，请问喂饱了多少人？喂饱了5000个男人，男丁有5000人，请问总共有多少人？我们其实不容易数了，好，但是肯定的是哦，一定超过5000，对吧？那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夫妻两个，那一般生2个小孩，至少4个了哈，所以至少20000人。OK， 所以以后听到说5饼2鱼喂饱多少人，至少20000人。这种答案比较准确哈，不止5000。OK， 好，5饼2鱼能够喂饱这么多人， 并且呢，五千个男丁当中，许多的身强力壮的人，门徒其实哇，非常的兴奋啊，对不对？哇，想到说哇，有这么多的人能够被喂饱，耶稣是人类需要的供应者，并且是五千的男丁。特别有一件事情哈，如果在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那边就特别提到。众人要来强逼耶稣做王，耶稣如果做了王，请问门徒至少随便捞一个什么官领导可以做，对吧？这门徒在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哈，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耶稣要催他们上船，以至于错过了独立建国的机会呢？门徒是不是开始抱怨说，耶稣把他们赶离现场，以至于错失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呢？门徒是不是抱怨耶稣让他们错失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呢？我们仔细想想，耶稣来到世上，进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其实不是来成为犹太人的王而已。耶稣来不是要成为他们所期盼，能够率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军队，建立独立犹太人国家的王而已。耶稣来不是要来解决人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经济难处以及宗教的迫害而已。耶稣来也不是来解决所面临的物质的缺乏。耶稣来更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期望，耶稣乐意来解决我们这些所有的难处，但是耶稣不是只满足我们的期望而已。他是王，他的确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度，他在神的国度当中做王掌权，他要我们听命于他，而不是我们要他来解决我的问题，来达成我的愿望而已。耶稣催我们离开我们自以为是的光景，听命顺服他的话。耶稣催我们离开我们自己想象的当中，能够让他掌管我们。你我愿意吗？差不多六个多月前，发生这件事情差不多六个多月之前，发生一个类似的状况。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你会看到一样的加利利海上面，一样的晚上，一样是耶稣要他们上船渡加利利海到另外一头去。那个是差不多六个月啊，那么六个月之前。那么当时候呢，门徒抱怨耶稣不管，搞什么东西，风大浪大，我们这边忙活的要命，把这个漫到船里头的这个水把它舀出去，忙得不得了。你老人家在那边睡觉，其实耶稣那个不老哈，居然在那边睡觉都不管。所以说，夫子，难道你不顾我们的吗？耶稣起来，住了吧，停了吧，风浪就止住了。门徒看见了，所以门徒应当已经学会了，知道说耶稣是能够平静风浪，风和海都听他的，耶稣是大自然的主宰，他掌管可见的世界。因此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大可以不必再借着行走在水面上来再一次彰显他是掌管可见世界的主宰给门徒看，不需要，门徒已经都知道了。何况刚刚才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至少两万人，门徒晓得耶稣是可见世界的主宰。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离开自以为是的光景， 渡海过去呢，另有目的。那么当然想象一下，你如果是在船上面的话，你会不会抱怨耶稣为什么把我们逼，把我们赶，让我们上了船，以至于碰到这么大的风浪？更气的是居然没有跟过来，对吧？耶稣这个时候不在船上，是不是？想想真的很可恶，是不是？你叫我们上船渡海过到另外一边去，你却没有跟过来。那么我们听了你的话，结果是风大浪大，船几乎快沉掉。耶稣，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为什么带领我，让我落到如此的光景当中？好，从天快黑开始，一直到四更天嘛，哈，三更是半夜，四更呢是大概三四点，半夜三四点，所以从快天黑的时候到凌晨三四点，你看有多长的时间？门徒累死了，是不是？彻夜未眠，精疲力尽，头昏眼花，身心俱疲，辛苦得不得了。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子？狂风巨浪的时候你在哪里？遇见难处的时候，耶稣你到底在哪里？面对困难的时候，阴风不顺，被浪摇撼，摇橹甚苦的时候，耶稣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疑惑过？当遇到人生的风浪当中，耶稣在哪里？好，耶稣在哪里呢？23节，散了众人之后，耶稣独自上山去做什么？祷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我们想祷告，不知道耶稣在祷告什么，对不对？好，还有几处的经文，路加福音22章，耶稣跟西门彼得说，撒旦常常要寻找机会吞吃人，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耶稣这样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自失于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希伯来书7章25节那边也说到了，耶稣长远活着为人们祈求。罗马书8章34节，使徒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现今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升上高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主，而他也是一个常常为我们祷告的主。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看见风浪，却看不见耶稣，那就有四个字可以形容，这个叫目光短视。有人可以说叫目光如豆，都可以哈。我们如果只看得见生活当中的难处，却看不见全能的主耶稣正在为我们祈求，那我们对着主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能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再只是专注于环境跟难处，用一个信心的眼睛看得到全能的主耶稣是正在为我祷告。虽有软弱，知道说我如果可以回头之后，我要坚固我的弟兄。因此在人生的风暴中，耶稣在哪里？耶稣在为我们祷告。 么25节夜里四更天啊，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耶稣在水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26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我不晓得你读到这里，你对着这些门徒有没有什么感想？就是门徒在搞什么东西，是不是？看到主耶稣来了，居然说他是个鬼，亵渎圣灵，永不得救。哎呀，如果我们这样想啊，你就错怪门徒了哈。大概一两年前哈，有一次我去帮助一个年轻人的父母啊，这个孩子在来美国念高中，那么来了不到一个月，过马路都被车撞，重伤，啊，脑死，在医院里头，然后父母就坐飞机从国内啊这个来哭哭啼啼的，那么刚来不清楚嘛哈，想到在中国如果有人去世了找，我不晓得你像中国找什么哈。在台湾的话可能要找这个台语叫塞公啊，找什么这些道士啊做法，对不对？那想说在美国那可能要找牧师啦哈。所以呢就转找，那我就很愿意去帮忙，那就去，对不对？然后我去了帮他们，帮这孩子祷告，那完了准备拔管啊，管拔掉之后呢慢慢心就不跳了，对吧？仪器上的所有跳动全部停下来，都停了。然后父母在那边上，我在那边上，哈，突然之间，躺在病床上的那个年轻的孩子，两只手突然举起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哈，他的父母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突然大家都愣在那里，是怎么回事哈？那护士来就说这个很正常。人心脏不跳不呼吸的时候呢，啊，通常手脚有时候会稍微这样一下，啊，那很正常，他就过来就把它压下来就好了。因此我们碰到一些不熟悉的状况，我们会惊慌会害怕，门徒当时候也是，啊，所以不要怪他们，啊，门徒说啊，这鬼怪，不要怪他们，啊，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某一天晚上你就在房间里头，突然我们的金弟兄就走进来，天很黑啊，这个突然停电，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有一个好像人影这样子过来，你看不清楚是谁，他突然闪个电，哦，这个灯又亮了一下，然后又暗掉了，然后又亮一下，然后又暗掉了，看不清楚是谁，对不对？你开始心里很担心很害怕，就觉得我是不是看到鬼了。那金弟兄听到说 What? 你叫我是鬼 OK 好，所以呢门徒以为是鬼的其实很正常，所以这个不要怪他们，但是后面有个东西要怪他们，我待会跟大家讲。所以门徒就很担心，因为这个情况是他从来没见过，所以门徒非常害怕。好，所以为什么害怕到一个地步就叫起来了，是不是？对不起，我们这个没有这个 discrimination 的，我没有这个 intention 去这个轻视姐妹哈，但是我们会觉得说，通常碰到一个紧张害怕的情况，通常女生比较容易叫嘛，对不对？有没有弟兄我也很会叫的？大概没有哈。好，所以我们通常想象中大部分是姐妹比较会叫，对不对？常常有时候是因为跟姐妹在一起被姐妹的叫声吓到，不是被真正的情况吓死，对不对？啊，那不知道吓什么。好，那么看看经文怎么描述哈，这些门徒是个鬼怪害怕喊叫起来，请问当中有没有姐妹？没有，都弟兄通通喊叫起来，你看有多怕，吓死了。在这个情况底下，看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哇，真吓得要死，哇，看到鬼了，是不是？27节，请你们观察一下，27节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耶稣不是那种不着不急啊，这个叫什么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不是，耶稣是连忙对他们说，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状况，耶稣连忙对他们说，说了什么？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们初初读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嘛，放心是我，不要怕，对不对？就这样而已。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再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这三个词有天大的意义。耶稣说放心，门徒以为是个鬼怪，吓得要死。那么耶稣过了许久呢，才从山上下来，走在水面上。耶稣有时允许我们经历难处，并且持续一阵子。然而耶稣到了是时候的时候，一定会介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就正如当时候他知道门徒们的情况一样，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这个放心，那我觉得在约翰福音16:33那里的记载讲的真是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们讲，记载在约翰福音16，他这边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不是说没有风浪，他不是说没有苦难，都有，但是在风浪这些难处苦难的当中，耶稣说你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了。因为耶稣这位掌管天地胜过世界任何权势的主，他已经胜了世界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放心，是我。但是读到是我什么了不起，哎，这个词也非常了不起。是我这个希腊文，希腊文通常动词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复数、现在是、过去式等等，通常看得出来，所以不需要再加另外一个代名词或者前置词等等等，通通不需要。可是这一边用的希腊文特别用的叫 ego emi。ego emi 这个词呢，这两个希腊文的字，正是在出埃及记3:14那边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的希腊文用同样的字。为什么希伯来文要翻成希腊文？就好像我们读中文圣经，我们的孩子读不懂，他读英文圣经他就懂了。当时通用语言是希腊文，所以他们后来就把那个时候就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让当时候的犹太人比较容易能够读圣经，用的是同样那个字。在出埃及记3:14那边说启示的，因为摩西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要派我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救出来。他们问我说，那谁派你来的，我怎么回答他？耶和华回答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用就是这个字 ego emi。 所以对着犹太人来讲，当耶稣这边说是我 ego emi， 这犹太人懂了，原来就是旧约圣经声称的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那一位我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是那位能够控制海浪和创造江河湖海的那一位，他当然能够平静风浪。独具圣名的耶和华神，如今耶稣如此的宣称，当然是可以放心，是我，当然不用害怕。耶稣赶紧的跟门徒说，如果我们真的懂这三个字，如果我们当初真的在那个船上，虽然在风浪的当中，我们就晓得说，这是一位全能保守看顾的主耶稣， 能让我们放心，不用害怕，值得我们不要疑惑，全心的信靠他。人生常有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的环境，面对我们的试探，我们的忧伤，我们的抉择，常常都在挣扎的当中，就好像门徒当初在船上一样，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用自己的力量在那苦苦的挣扎，没有任何的果效，挣扎在那里。但是耶稣不仅为我们祷告，并且在他认为是时候到的时候，他要越过人生的风暴，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来伸出他的手，用镇定清晰的声音说，放心，是我，不用害怕。他要我们勇敢，不要惧怕。我们在世上虽然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虽然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了。这就是我们在艰难在困难的当中，耶稣可以用温柔坚定的告诉我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顺便提一下，这个你们周报后面不是有这个大纲吗？对吧？那个有那个横线什么意思？横线意思就是请你把它填上去。OK， 好，请找一支笔，把它填上去。故事这个记载还没有结束哈，耶稣赶紧的跟门徒讲，可是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时候耶稣还在海面上，耶稣还在海面上，对吧？耶稣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就出现在船上，跟他们多讲一点？他没有，还在海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读马可福音6:48。平行的记载，同样记载同样一件事情，但是是另外一位马可来记载。我念给大家听，马可福音6:48这样，他这样的记载，他说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好了，奇怪了，耶稣是要怎么样跟他们比赛，看谁先到目的地，是不是？不是啊，走过这个字有点学问。走过这个字通常都是用在人向神向人显现的时候用了这个字。出埃及记33:19，出埃及记33:19，当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出埃及记33:19这么的记载，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在希腊文里头用的是同一个字，22，就是出埃及记33:22，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同一个字。列王记上19:11，当以利亚跟450个巴利先知在那边斗法，赢了之后，不是把这个假先知通通杀了，对不对？ 那么之后呢，当时的皇后叫做耶喜别，耶喜别说，你这个家伙好大胆，居然把巴利先知偷杀光了，我如果不取你的性命，我善不甘休哈。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都觉得以利亚听到之后就开始逃命，对不对？然后就开始非常非常 depression 啊，这个他就非常的这个得了忧郁症哈，就说跟上帝说，我不干了，我不干哈。我们都觉得以利亚搞什么东西啊？怎么回事情啊？那这是碰到挫折就不干，而且就不过是一个当时的皇后而已嘛，什么了不起？其实问题不光如此哈，情景是这样子：胜了巴利先知之后，全部的山上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到了，以色列人大声叫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对不对？巴利不是神，因为假的嘛，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哎，没多久啊，这群人，当皇后耶喜别说我要取以利亚的性命，哎，这群人一句话没吭声，一句话没吭声。以利亚在想，我怪怪，刚刚大家都看到神迹了，都承认耶和华是神啊，怎么搞的？这个领导的太太出来一讲话之后，嘴巴全闭上了，非常伤心啊。这群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所以跟上帝说不干了。好，那么上帝跟他显现，是吧？上帝跟他显现，记载在列王记上19:11，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当神要向人显现的时候呢，用的那个走过、经过，代表的神的荣耀愿意向人彰显出来，神的能力愿意向人启示出来，因此马可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马可福音的6:48，那边特别讲到说，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所以耶稣是要走过门徒那里去，是要让门徒看得到他是行在水面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彼得不是问耶稣说我也想走是不是？好，请问彼得想到水面上走是好榜样呢，还是不良的示范？来，请回答。好，大家好好想想，好好好想想。耶稣故意彰显在众门徒面前，耶稣现在还在水面上走。其实耶稣是要向门徒们，也向我们显出他的能力来，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大能来。他是要邀请人在充满不确定、充满难处、充满风浪的环境当中与他同行。那请问啊，你躲在船上你怎么与耶稣同行呢？彼得懂了，彼得懂，因此彼得就怎么说呢？28，哎，我们对彼得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是有勇无谋，至少很冲动，是不是？可是这里没有哦，这里没有啊。28，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太好了，彼得懂得耶稣的心意。耶稣邀请人在风浪的当中能够与他同行，彼得懂了，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他没有马上就跳下去了，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耶稣怎么回答？ 请问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来吧，然后彼得就准备跨出船身要走在水面上，对不对？好了，这时候门徒什么反应？没有记载，对不对？没有记载。我觉得门徒可恶就可恶在这个地方啊！哎，你的好朋友现在要跨出船走到水上去，你会什么反应？不要去，不要去，对不对？好朋友嘛，哎，没有反应。那我想象了，我想象了哈，我想有人说：“彼得啊 ，good luck。”还是说：“彼得啊 ，have fun。”所以我觉得这些有点可恶哈。好朋友要，你至少说。很危险，真的不要去，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拉他，彼得会跟你说，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一直体贴人的心意，退我后去吧。门徒会被这边说，风浪这么大，不沉下去才怪。彼得，你又没练过轻功，你没练过水上漂，怎么可能走在水面上？彼得，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又不是上帝，怎么有可能？如果你当时候在船上，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然而，彼得却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位走在水面上的人，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的圣经讲什么嘛？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对吧？好，请问环境有没有改变？一样的风大浪大，是不是？可是呢，彼得的眼目的方向变了。三十节那边讲得很清楚，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了。他只看环境，环境越看越可怕。举个小故事，大家也比较懂得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惧高症的？哦，这么少人啊！好，有惧高症的人哈，请问看到吊桥的时候该怎么办？知道吊桥对不对哈？吊桥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哈，看到吊桥往回走，千万不要走过去，对吧？可是有些情况你是避免不了，你非过去不可，那你怎么办？看前面。偏上方，千万不要看两旁，不要看下面，直直看前面，偏上，直直往前走，千万不要左顾右盼。这是有惧高症的人，有惧高症的人过吊桥。你们这些好像没什么同情心，都在看笑话哈。但我真的告诉你，这有惧高症的人走危险的吊桥就是这样走。直直的往前走，眼睛正前方稍微偏上，眼光注目在那里，千万不要左顾右看，千万不要看你的环境。这也就是在这边所讲的，不要单单看环境，单单的仰望主。彼得很不错哈，彼得虽然看环境看到一个地步很害怕，可是他的反应是很不错的，他马上就喊着说：“主啊，救我！”对不对？从小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哈，碰到紧急事情叫爹叫娘没有用，求上帝帮忙，求主帮忙，
碰到任何的危险的时候，主啊救我，就对了。好，所以彼得说主啊救我，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不是那边不急不缓，耶稣是赶紧伸手就拉住他，是不是？耶稣知道我们的能耐，耶稣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多久，耶稣在时候到了，他赶紧就会来救赎我们。恩典的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呼求的当中，他乐意并且马上施行拯救，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能耐，他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及时的来伸出他自己的救拔的手。然后耶稣跟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你有信心，但是你的信心需要成长，单单注视我，不要注视环境，环境只会让人信心越来越小。仰望耶稣，与他同行，经历他的大能，信心越来越大，并且这件事情过了，上了船，众人看见了，真是神的儿子，敬拜他。当我们在讲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厘清一个前提，敬拜乃是一个人承认我不过就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是神，我是人，你是造物主，我是受造物，因此我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敬拜主，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耶稣在这边邀请我们要越过船身，要离开船身，要离开我们舒适的环境，才能够与他同行，才能够经历他的大能。什么是我们舒适的环境？是那些我们已经定了，我已经定规好有些的界限，比如说我周间晚上我最多只有一个晚上可以被上帝用，比如说礼拜天的早上我最多只有四个小时，早上吃完饭之后我就没办法了，任何的活动我都没办法参加，因为我已经有我自己的时刻表已经安排好了，我向来如此，我没有办法再挤出一点时间来。我自己的很深的一个例子，当神呼召我，其实经常是再一次呼召我全时间来服侍他。那时候我的考虑是这样子，孩子不想换学校，所以呢最好的安排方式就是房子不要卖，不用换学校，他的朋友继续是他的朋友，学区也不用换，所以我就从那里当出发点开始出来来考虑，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房子不卖，那很多种考虑，对不对？如果要进修那可以，网络上很多神学院嘛，那我就跟人家讲说，我可能考虑在网络上念神学，人家说你疯了，哪有人网络上念神学院啊？所有念过神学院的人都强力推荐你一定要去神学院里头至少住一个学期，去经历那些的教授，那些的同学，好，那整个的那个氛围。就当那样讲的时候，人家说你疯了，我说好，那网络上不要念，好，那这样好了，离我们家最近的神学院在哪里？南雅克。还有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么回台湾念神学院比较便宜，那他是收台币嘛，啊。可是耶稣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人若不撇下房屋钱财妻子等等等等等，不配来跟从我。我还在那边紧紧抓住我的房子不放，那个时候房子是我的舒适窝，是我的船身。我不晓得你的船身是什么。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敢不敢向主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离开我的船身与你同行。你敢不敢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礼拜六早上离开我舒服的被窝来参加祷告会。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离开我的舒适的环境，组织弟兄会，一同学习成长，还有许许多多的。自己跟上帝问，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离开我的舒适环境，离开我固定的作息，我愿意离开船身与你同行。你愿意这样做吗？耶稣自己的话语记载在这里，还在向我们挑战。如果你我要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就必须离开我舒适的环境，才能够与主同行，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恩，因为知道这样子一个真实的经过，你把它记载下来。当我们今天再次的读这样一段的经文，我们真的求圣灵在里头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愿意撇下我们自己的，好叫我们愿意离开我们自认为舒适的环境，离开我们那个舒适圈，我们愿意踏上一条能够与你一同冒险的旅程，能够与你同行，一同经历你自己的大能。把这样的恩典赏在这里，让弟兄姐妹里头有一个心智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们愿与你同行，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赏下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